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4月16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又到了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国立阳明大学退而不休的教授，也是我的生物老师啊，周成功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是周成功的生命科学第36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第四讲，癌细胞的阿奇里斯足箭，这也就是癌症细胞对于葡萄糖的依从。同时再提醒我们的听友，如果要更进一步多了解周老师对于生命科学的专注，有这本书，天下文化出版，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在前面的第35堂课，我们已经听到周老师为我们分析了这个瓦氏效应，你从瓦氏效应再到癌症的饥饿疗法。
对，
这个饥饿疗法的第二个成功案例是 Judah Folkman。
对，
我们上一次带还是蛮惋惜的回顾他，2008年就过世了，其实也年纪不小了。
对，75岁。
是，但是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年，
对，
可能会对整个癌症研究、癌症治疗的这个研究和开发可能会有一起决定性更大的作用。
不是，他多活几年他一定会得诺贝尔奖。
对，
因为那个时候利用他提出来的这个癌症饥饿疗法的那个抗癌的药物的发展已经是非常蓬勃，而且是非常多了，所以他在不在其实上已经不影响那个整个
大的潮流，
对，抗癌这个药物的发展的潮流。
如果是能够有一个，
而且但是我们从诺贝尔奖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他的确是
失去了一个实至而名归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在癌症研究上，
对，
还是得回到这
瓦氏效应，
对，如何降低癌细胞的这个葡萄糖的供给量。
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说瓦氏效应是很多癌细胞共同有的一个特征啊，它大量的利用葡萄糖来分解，产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温暖安全的一个
小窝
啊。那所以这个癌症饥饿疗法的这个想法就可以直接看适用在这个系统，想要适用在这个系统上，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降低癌细胞葡萄糖的供应，来达到这个让癌细胞饿死或者饿得不能动的这个状态。
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想要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血液中间的葡萄糖是在身体中间是严格被控制，不能太高，太高就变成糖尿病，
是，
也不能太低，一低了你可能就会昏眩甚至昏倒，我们叫低血糖。所以血糖的控制是这么样的严格，那你怎么可能随意的去让血液中间的葡萄糖下降？那我最近刚好有机会听到一个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可行的一个抗癌的策略了
啊。
有人在 promote， 有人在 promote 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血糖是受到胰岛素的控制，
是
啊。那那一派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给病人直接打胰岛素，控制量，胰岛素的量，打胰岛素让病人的血糖下降，下降一阵子以后呢，再加上化学药物，他们认为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控制。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非常危险，因为葡萄糖我们每一个人对胰岛素的这个灵敏度高低不同，那打了胰岛素血糖一旦下降，那你就很难去控制，如果下降太低 你很可能就是变成昏迷
啊，休克。
所以那种疗法，我认为是很危险的。但是呢，这个整个的想法方向没有问题啊。
嗯，
那所以我们就要问说，那有没有其他任何其他的方法，利用血液中间葡萄糖的供应减少，来让癌细胞的生长变慢
啊？哈。
那就正好呢，在这个2022年，
2022年
两年以前，
是
这个 Nature 呢，《自然》杂志有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发表
啊。哈，
那这个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华裔的，我从他那个名字，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了啊。
嗯，
那他是在这个瑞典的这个 Karolinska 研究所，
是。
那同时他，我相信他因为也跟上海的复旦大学他们有合作啊，所以这篇论文呢是考林斯卡大学跟复旦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的一个
联名的
一个结果。那他们要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让老鼠在低温的环境下
啊，
那老鼠身上的肿瘤或者癌细胞的生长会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那么一个概念，
就是很简单的
啊，低温、
哦、很简单的。
嗯，
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抗癌的策略。
嗯，
就是他们发现老鼠在低温的时候，低温的环境下面，它身体里面的癌细胞的生长的确会变慢。
嗯，
啊、哦，那所以这一篇论文呢，引起了这个科学界非常广泛的注意。哦，那我们怎么晓得呢？就是说，你去看几个重要的这个科学期刊，
嗯，
都有专门的专文报道
啊，
这个发现、
啊、是
哦，然后去讨论这个发现可以延伸出来的抗癌的策略，
嗯、
或者是一些基本研究的方向啊、哦，
也开启了人的想象力啊、哦。
对，这个、嗯、所以这篇 paper， 因为我是看到很多学术期刊都发表专文在讨论这篇论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实验的做法如何？
那实验做法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比如说他把这个定量的这个大肠癌细胞
啊
移植到健康但是不会产生免疫反应的老鼠的皮下，
嗯，
那这个大肠癌细胞呢就会在老鼠皮下开始生长，
嗯，
越长越大，那最后就会把老鼠杀死。
是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model， 这个动物模式了。
嗯嗯，
那他就把这个癌细胞注射到正常不会有免疫排斥的这个老鼠皮下，然后这个老鼠呢就分成两群，
嗯，
一群养在30度 C
室温，正常的，
比室温
高一点，
比室温稍微高一点。
嗯，
那另外一群呢，有点听起来有点残酷啊，养在4度 C。
四度系，这是冰箱冷藏室的，
对对对对、嗯，就是等于是让老鼠受寒受冻了啊
啊！
但是老鼠基本上它在那个环境，它还是可以活着，它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嗯，
哦、还是照常吃喝，这个都没有受到影响，啊，
嗯，
然后看这两组的老鼠身上的肿瘤的生长，
哎，
哦，哎，结果发现呢，这个在四度系环境下面生长的这个老鼠，它身上的癌细胞生长的速度很明显的就变慢
啊，
哦，只有对照组的四分之一，
嗯，四分之一是它的时间，
不是，就是说它的那个大小
哦，
肿瘤不是会越长越大吗？就是你
肿瘤的体积，
对，你就不同的时间去量这个肿瘤，
明白
的大小啊，它的体积。四度C老鼠身上的肿瘤长得非常慢，
嗯，
啊、那30度C生长的这个老鼠身上的肿瘤呢，就长得很快啊，
嗯哼，
然后整体的存活期啊，30度C的老鼠只活了38天，
嗯，
就全部死光，
是
啊，相对的这个在4度C呢，这个老鼠可以活到72天，
嗯，
啊，等于说几乎。
Double 了，
几乎翻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实验的观察的结果。
嗯哼，
那从这个结果开始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开始回答啊。
嗯，
那我现在慢慢的 把这几个问题呢提出来呢，
嗯，
跟大家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
还是一个只限于我们刚刚讲过嘛？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
大肠癌细胞，
这个是只针对作者用的这个大肠癌细胞，还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哼，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就
测试不同的癌细胞，
对，就是你把不同的癌细胞打到这个老鼠身上，然后让它在四度C比较四度C跟三十度C的这个生长啊，哎，结果发现呢，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各个癌细胞
不同的啊，肺癌细胞、肝癌细胞、大肠癌细胞，这个脑癌的细胞打到老鼠身上在四度C，
嗯，
哎，都活得比较慢。都长得比较慢，
嗯嗯，
老鼠存活的时间都变得
肿瘤也比较小，
很长啊，肿瘤变得比较小。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动物模式是什么？我们养好的癌细胞打到动物身上，
对，
它有这个效果，对不对？
嗯，注射的，
对。那我们有一些老鼠呢，它天生它就会自己长出特定的癌症来，
嗯
啊，比如说乳癌。啊，有一些老鼠呢，这个当然是经过这个基因改造的结果啊。
是，
它出生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它自动的、自发的就会乳癌就会产生。
嗯哼，
啊，所以这种自发性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低温的治疗，对自发性的老鼠的癌症
啊
有没有效果？
啊，答案
是 yes
啊，
也有效果啊，也有效果。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啊。
嗯，
第一个它有普遍性，不单单是我们移植去的不同的癌细胞，它对老鼠自己体内自发性产生的癌细胞或者肿瘤
也有效，
也有效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好像是具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效果啊，低温，四度C啊。那大家很容易会去想，哎，老鼠在四度C，它的癌细胞的生长会变慢，会不会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哎，这个癌细胞在四度C本来就长得比较慢嘛，
嗯，
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老鼠是温血动物，
嗯，
什么叫温血动物？就是说你在外界环境低温的时候呢，它的
体温不变的，
体温是不变的，
嗯，是
啊。那所以必须要确定这一点啊。所以在不管是移植进去的不同的肿瘤细胞，或者是老鼠内自发性产生的这个肿瘤，
嗯
啊，我们把这个老鼠摆在四度C的时候，在它的身体里面摆上不同的器官，皮下、心脏、肝脏不同的器官去测它的温度
啊。
哎，发现温度都没变，
嗯，
所以在四度C，虽然环境中间是温度很低，
是，
但是身体里面的温度其实没有变低，
嗯，
啊，那环境中间的温度变低，身体里面的温度没有变低，那这样子很明显的肿瘤细胞的生长变慢就跟温度无关，
嗯，
因为它是在老鼠的体内嘛，
是。
哦，它就跟这个温度就没有关系啊。好，那接下来就变成是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动物养在四度C，
嗯，
受寒受冻，
对，
那它身体里面的癌细胞的生长变慢了，
嗯，
那我们就要问说，这个四度C的动物的身体里面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样其他的变化
啊？
而那个变化跟癌细胞生长变慢中间的关联性，
哎，对，比如他胃口会变好吗？或者胃口变差了呢？
对，就是说你可以
这些
可以问很多事情啊。
嗯，
那因为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我们哺乳类动物
是
在低温的时候，
嗯哼，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细胞叫做棕色脂肪细胞，
有的，一个月以前我们讲过这个。
对，
嗯，
低温的时候，
嗯，
我们受寒受冻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会被活化。 那棕色脂肪细胞为什么活化呢？它活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它要产生热，
嗯，
来维持体温，
消耗葡萄糖，
消耗葡萄糖产生热，
维持体温，
来维持体温。
嗯，
那而且现在我们上次也提过，现在有一个非常灵敏的仪器，可以去测动物体内不同组织，
嗯，
葡萄糖的含量
是
啊，就叫做 PET 正子，
嗯，
正子扫描，
正子扫描
啊，正子扫描。那所以这个表示，这一个用正子扫描去看动物体内葡萄糖各不同组织葡萄糖的含量的这个研究呢，现在非常成熟，
嗯，
所以这个团队呢就立刻想到，老鼠在4°C的时候，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它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有没有被活化？
是，
啊，然后在棕色脂肪细胞活化的同时，它体内的这个肿瘤的葡萄糖，嗯，肿瘤里面细胞里面的葡萄糖有没有变化？
嗯哼，
结果发现呢，用 PET 一照，
嗯哼，
哎，发现果然棕色脂肪细胞从原来不亮变成非常亮，
嗯，
表示棕色脂肪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呢大幅度的增加
活化。
另外呢，肿瘤在室温底下，你去看肿瘤里面有很多葡萄糖，
是
棕色脂肪细胞里面没有什么葡萄糖，
嗯哼，
但是在4°C 的时候呢，棕色脂肪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大量增加的时候，肿瘤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大量减少，
嗯，
变淡变暗
啊哈，
所以这个就是给了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会不会在4°C 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活化了棕色脂肪细胞，
嗯哼，
让棕色脂肪细胞有能力去抢
葡萄糖
，
嗯，
那相反的，棕色脂肪细胞抢葡萄糖的能力呢，远大于
癌细胞，嗯哼，
所以让癌细胞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葡萄糖，
所以这就是癌细胞生长变慢的原因吗？
这个
还是要打问号。
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关联性嘛，那你真的要确定，的确是棕色脂肪细胞去抢葡萄糖，
嗯，
让癌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变少，要非常确定这一个因果关系，
嗯，
那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把棕色脂肪细胞破坏。把棕色脂肪细胞用手术把它切除，或者用基因删除的方法让它不会产生热
啊，
哦，那这个时候看4°C 的动物它的肿瘤的生长怎么样
啊哈，
哎，结果发现呢，你如果把动物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破坏了，这个时候肿瘤就会继续生长，
肿瘤的状态也恢复正常，
对对对，肿瘤的状态就恢复正常啊，所以这是一个，
嗯，所以那4°C 也不发生作用了，就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告诉我们呢。
我得先插个嘴，这个他为什么会一开始就决定的是4°C？ 难道5°、6°或者3°、2°？
4°C 我们最容易想象嘛，这个就是说你冰箱里就是4°C。
啊，
哦，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没什么道理，这是很武断的。
对对对，就是方便了，
嗯，
就怎么样最方便？
我们把冰箱打开，头伸进去，就大概知道
怎么样最方便，就怎么样做啊，嗯。而且你不必顾虑老鼠喜不喜欢，
嗯，
人绝对不行，
当然，嗯，
人绝对不行，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的问题了，
嗯，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4°C 棕色脂肪细胞这个被活化了，抢走了很多葡萄糖。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仍然是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假设里面，这个 hypothesis 里面嘛，
嗯，
就是说棕色脂肪细胞去抢夺癌细胞的葡萄糖，
嗯，
让癌细胞缺少葡萄糖，所以它的生长就变慢了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如果我们真的要再进一步确定这个因果关系，是因为葡萄糖的关系，
嗯，
啊，葡萄糖因为有棕色细胞活化，所以癌症得不到足够的葡萄糖，
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打一点葡萄糖进去呢？
嗯，
啊， 打一点葡萄糖到老鼠身上啊，
嗯哼，
让老鼠血液中间的葡萄糖变多了，
嗯哼，
所以这个时候你棕色细胞得到很多葡萄糖，但是呢，因为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浓度变高了，
嗯哼，
所以那个癌细胞仍然有机会得到足够葡萄糖，
是，
那它的生长是不是会恢复正常？
你觉得癌细胞会不会？
对，结果答案是 yes，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的同时打15%的葡萄糖。溶液打到血液里面
啊啊
啊，这个时候你看到棕色脂肪细胞活化，但是癌细胞的生长
并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嗯，
不受影响，
它就是要葡萄糖，
哎，它就是要葡萄糖，
嗯，
啊，你给它葡萄糖，哎，它就生长的比较好，啊，所以这个就重新这个印证了啊，
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看起来的的确确是，当温度变低的时候。低温诱发了老鼠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把葡萄糖都抢过来，让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所以它的生长就变慢了。
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我们刚才提到了来自瑞典的Karolinska 的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团队，这个在他们的实验之中，发现低温的情况之下，老鼠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活化，这样一来就抢走了癌细胞所需要的葡萄糖，使得癌细胞里头的葡萄糖就太低了。显然这就是在低温的时候，棕色脂肪和癌细胞在竞争血液中葡萄糖的一个结果了。
对，
可是我们还得继续往下问，在老鼠身上低温似乎看起来发生了作用，明显的作用，那在人身上怎么样？
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转移医学的这个步骤了，就是我们看到老鼠身上有这个现象，那在人身上怎么样啊？那所以这个团队呢，他没有忘记这个问题，
是同一个团队，
同一个团队啊，他没有忘记这个问题，他就开始做一个小规模的人的临床实验，因为我们知道人的临床实验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花钱，因为你要保险啊，你要这个要向医院申请这个所谓他们叫做 IRB， 就医院的许可，所以人的临床实验的规范是非常非常严格，非常昂贵，那也不容易做啊，所以他们只做了7个人
啊，
6个人是健康的成人，
22到25岁，
有3个男生3个女生，
是，
啊，这个是等我们就问说要看健康的人在低温下面他的这个棕色脂肪细胞会不会被活化，找了1个癌症病人，因为癌症病人就是你就不敢多找了，
是
啊，这个人呢是一个18岁得了这个叫 Hodgkin lymphoma，就是一种淋巴癌啊，
是，
然后呢就让这个怎么样，先让健康人就穿着很轻便的衣服啊，很轻便的衣服，暴露在这个16度 C， 因为他不敢
4度太低了，
不敢4度，因为你穿很轻便的衣服，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穿没有袖子的
T 恤
啊，这个啊，就说你会感觉冷，但是呢你不会冷到起鸡皮疙瘩，到这个程度，
是，
就是16度 C， 那每天2到6个小时，
哦，也不是全天，
也不是全天，
6个小时，
这个全天可能没人受得了了，然后连续14天，
2个礼拜，
看看2个礼拜之后呢，看看也是用 PET
正子放射断层扫描，
去照射，看看这6个健康的人每天2到6小时的16度 C 的这个受冻，14天，他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的程度怎么样？
是，
结果发现真的啊，就是说这些健康的人呢，在这个轻度寒冷的暴露，14天的暴露，的确棕色脂肪细胞活化了
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人身上的这个用 PET scan。看到这些人身上的这个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就是有很多葡萄糖 就这些棕色脂肪细胞就带着大量的葡萄糖在它的细胞里面。
嗯，
好，那我们刚刚讲说癌症病人就一个啊，而且你又怕癌症病人受寒受冻以后，
他是很脆弱的，
出了什么意外啊，所以他们对这个癌症病人呢，就让他只暴露在22度，
也算是有一点低
的
温度，秋天的
正常温度稍微低一点点啊，这样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啊。然后呢，让这个病人在22度C暴露7天。
嗯哼，
哦，这个就是等于是整天暴露在22度C，
是
啊，
不是2到6小时咯，算是一整天了，
整天7天，
嗯，
结果再用 PET scan 去照，哎，结果真的也发现第一个啊，也发现病患体内的这个棕色脂肪组织里面的葡萄糖
啊
明显的增加，
是
啊，就是变那个亮度就变亮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看到肿瘤组织里面，啊，就是这个 lymphoma Hodgkin's lymphoma，
嗯，
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的葡萄糖呢的含量呢明显的下降，
嗯，
啊，明显的下降，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我们看到，
嗯，
在低温的时候，嗯，棕色脂肪细胞跟肿瘤组织里面葡萄糖的变化，
嗯哼，
啊，那这个我们叫做 proof of principle， 就是这个看起来这个原理，
嗯，
看起来在小鼠身上，在老鼠身上可行，在人身上呢可能也可以做，
是
也有效啊，也有效，
嗯，也就是低温啊，造成了肿瘤组织里头的葡萄糖也降低了，
葡萄糖下降，
同时也暂时抑制了肿瘤生长。
为什么会下降呢？为什么会下降呢？因为棕色脂肪细胞活化了，
嗯哼，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不会去担心。啊，不会去担心我刚刚前面讲的例子，用胰岛素去下降血糖
啊，
因为那是外来的因素去下降血糖，
是
很难控制。
嗯哼，
现在这个做法
也风险比较大，
低温是我们自己身体，
嗯，
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啊，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我们身体血糖可以下降，
嗯，
但是我们身体可以控制这个血糖下降的程度
啊，嗯，
不至于危险，
而且看起来这个低温是刺激身体里原本的棕色脂肪它的作用，
对，
嗯，
就是让更多的葡萄糖跑到棕色脂肪细胞，那比较少的葡萄糖呢给癌细胞，
嗯哼，
所以那癌细胞的这个生长呢就变慢了啊。
那么，照说这样的思考的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应该是去继续找更多的癌症病人嘛？
对，就是很明显的，就应该要去找更多的癌症病人啊。除了正规的这些外科切除手术啊、放射治疗啊，或者化学治疗呢，嗯，合并低温做一个额外的选项啊，
嗯，
看看这个时候呢，对癌症整体的控制呢，会不会有加成的效果？
嗯，
啊，就是不是说你让你只做低温
啊，
你正规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呢还是一样的做，只是加一个低温，
嗯哼，
看看呢这个效果会不会更好啊。
嗯哼，
那因为低温疗法的这个费用很低嘛，
把冷气开大一点，
对对对，就把冷气开大一点嘛啊，
嗯，
那而且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在低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呢是非常有效率的，
嗯
啊，又可以，所以低温对身体的新陈代谢呢有非常明显的好处，
是，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一类的临床试验将来应该要会去做，
嗯
啊，当然这个就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啊，
我刚刚讲过临床试验很贵，
嗯，
要花很多钱，包括对病人的保险啊，然后甚至可能还要付一些费用，
嗯，
那这一类的临床实验呢，传统抗癌的临床实验都是抗癌，都是药厂在支持，
是
因为他们可以发展出来新的抗癌药物，
嗯，啊，
可以卖抗癌药物，所以抗癌药物的价钱都很高，
嗯，
啊，因为他们做药厂的这个说法就说，因为我们做临床实验很贵，所以我的定价必须高，
嗯哼，
那所以药厂对这种临床实验很明显是 不感兴趣，
嗯，
是没兴趣，
嗯，
为什么没兴趣？因为纵使成功以后，他没有钱赚嘛，
利头不多，
对不对？
嗯，
就是你病人自己把家里的冷气开大一点
是
就行了，药厂赚不到钱了，
嗯，
很简单的讲，就是药厂赚不到钱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吊诡，
啊，
就看起来很 promising， 是有用的，
是，
但是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切以赚钱为先，
是，
所以这些赚钱的机构就不会去支持。那我觉得这一类的临床实验，我们政府啊，应该是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
是，
那当然。政府的力量推动也是政府要有脑袋，
嗯，
啊，要有足够的脑袋。
大家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是吧？不过老药是不是有好像也会常常会开启新的光明？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瑞典这个团队，我觉得很有趣，
嗯，
就是他们做完了以后，他没有立刻去做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啊，
因为这些都是基础医学的研究者，
嗯哼。
啊，他的研究经费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就想到另外的一个新的可能的方向，啊，
嗯，
就是我们刚刚讲低温疗法是让棕色脂肪细胞活化，
是
跟让他去跟癌细胞去抢葡萄糖，
嗯哼，
那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是不是只有低温才做得到，
嗯，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啊，
是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呢，也同样可以达到活化棕色脂肪细胞的目的，
嗯哼，
啊，那你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方法呢，你就可以取代低温，就不要用低温，
嗯，
我用其他的方法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过去，就是你要去回顾过去的一些研究，
嗯，
关于棕色脂肪细胞或者棕色脂肪细胞有哪身上呢有哪一些这个荷尔蒙受体可以接受特定荷尔蒙的讯号，让这个棕色脂肪细胞活化。
嗯，
结果发现过去真的是有，
嗯，
有一个药，这个药呢，它会活化一个特定的荷尔蒙受体，叫做 beta 3，
嗯哼
，adrenergic receptor， 啊，
是。
那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做米拉贝龙，
老药，
老药。这个药可以跟 beta 3的荷尔蒙受体结合，过去这个药是做什么用呢？
对，我们要卖个关子，稍后片刻回来。老药怎么会发生新作用？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在周成功的生命科学之中，刚才讲到的是在癌症治疗方面，瑞典的 Karolinska 研究所里面。他们真沉得住气啊，他们已经好像感觉到已经准备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法的问题，哎，可是他停下来。
不，这个其实我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完全是钱的问题
啊，
就如果有足够的经费，当然就直接就去做临床实验就完了嘛。
对，就是用低温疗法这个思路就走下去。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现在注意到一个已经在临床上使用很多年的老药米拉贝龙，这是治什么病呢？
对，这个药很有趣。这个药过去啊，
嗯，
其实很早就知道它是跟 beta 3荷尔蒙受体结合。
是。
那过去是治疗什么病呢？是治疗膀胱过动症。
膀胱过动症。
对，就是你膀胱的肌肉啊一直在收缩，
嗯哼，
所以你就一直有那个
尿意，
牛尿意，
啊，
就是你就一直想要小便，
嗯，
啊，这个叫膀胱过动。
是，
那这个药呢，治疗膀胱过动非常有效，然后也用了很多年，
嗯，
也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嗯哼，
所以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安全的用药。
是，
那因为 beta 3这个荷尔蒙受体呢，在很多脂肪细胞里面就存在啊，所以在几年以前就有人注意。
啊，
就说我们能不能够用这个米拉贝龙这个药去控制这个脂肪细胞的这个新陈代谢。
嗯哼，
因为我们知道脂肪细胞的新陈代谢刚好是跟这个糖尿病 跟我们刚刚过去讲到的那个肥胖都有关系嘛。
啊哈。
那所以在2020年，就是大概3年以前，
是
有一篇很重要的这个论文在这个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 发表，它就是用人做临床实验
啊哈，
就是去发现这个药呢，用这个药在临床实验呢发现呢，它的确在这个糖尿病的人身上啊，是可以活化棕色脂肪细胞，
嗯哼，
同时可以改善这个病人葡萄糖的代谢，所以它是完全从治疗糖尿病的角度切入做的临床实验，就看这个药，哎，好，似乎对糖尿病的控制的确有效
啊哈，
而且也可能有一些减肥的效果啊，
嗯哼，
那这个都是跟它顺带看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是有关系的，
是
啊。那这个论文的出现呢，我想是刺激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Karolinska 这个团队
啊哈，
就是如果这个药能够活化棕色脂肪细胞，那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是发现冷的环境
是
可以
适度
刺激棕色脂肪细胞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那今天有一个药不需要冷的环境，这个药可以直接刺激棕色脂肪细胞，
嗯哼，
那它是不是也有抗癌的效果？
是
啊，那所以就很容易的呢，就开始做动物实验。嗯，
但是米拉贝隆本身对于癌细胞是没办法抵，
对，
它不是治疗癌，
它不是治疗癌细胞，它是就很早就知道它是一个荷尔蒙的受体，
嗯哼，
可以跟荷尔蒙受体结合啊，刺激细胞，
嗯，
正常细胞的新陈代谢。
然后抢走癌细胞所需要的葡萄糖，
这个都还不晓得，
现在还不知道。
不是，就是说现在大家晓得，这个 Karolinska 的团队就是针对这一点，
嗯，
就是要问这个药可以直接活化棕色脂肪细胞，
是，
那它对动物体内的这些癌细胞是不是会造成间接的抑制效果？
嗯哼，
那实验其实非常简单，也直截了当，
嗯，
就是把带着癌细胞的老鼠给他这个药，
嗯哼，
然后呢去用 PET scan 去看老鼠的棕色脂肪细胞有没有被活化，
嗯，用正子摄影去看，
对，正子摄影，
嗯，
啊，然后同时看癌细胞里面的葡萄糖有没有减少，
嗯，
啊，结果发现 bingo 跟预期的完全一样
啊哈，
跟预期设想的那个结果完全一样。
而且这个研究成果在去年非常新，2023年，
对，等于是我们前面那个论文寒冷环境刺激棕色脂肪细胞抑制癌细胞生长是2022年，
嗯哼，
隔了一年他们就发表这一篇 paper， 就发表这一篇论文，
是
啊，然后就是说其实后续的实验都是一样画葫芦，
嗯哼，
就是要证明说这个药，你要去证明说这个药因为是活化了棕色脂肪细胞才造成癌细胞生长变慢，那我们把老鼠身上的棕色脂肪细胞切除了，或者用基因改造的方法让它没有功能，
嗯，
那发现这个药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能力也就不见了，
是，
所以表示它真的是要透过
棕色脂肪
细胞去抢葡萄糖，才能够抑制老鼠的生长，老鼠的生长，那所以这一篇论文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用了两个非常恶毒的癌症，一个是肝癌，
是，
一个是胰脏癌，
嗯，
我们知道胰脏癌发现通常是3到6个月之内就会走人的，是非常恶毒的，哎，他发现这个药的确对带着胰脏癌跟肝癌的老鼠，
嗯，
给了这个药，癌细胞的生长就会变慢，
是
啊，因为棕色脂肪细胞被活化了
啊，
所以我相信呢，很快的应该就会有人，事实上这个也问题碰到同样的问题
啊，
这个药这个老药
是啊，
它的专利今年就过期
啊，米拉贝隆，
对对对，今年4月专利就过期了。
哎呀，跟我的信用卡一样，今年4月就过期。
那这个时候就
这是大好的消息，
大药厂就不太会愿意
啊，
投下大量的资本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可是他如果看起来这个实验已经证明这个叫米拉贝隆
至少在老鼠身上是有效，
所以他生产还是会继续生产。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他过去长期使用没什么副作用嘛，第二个其实它的价钱也相当便宜，
是
我去上网去找了一下，它一颗500mg $20，不算贵，
不贵
、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很快的会有人用这个资讯开始去做一些临床实验。
哎，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啊，或回顾一下刚才讲的这些个实验，最珍贵的还是棕色脂肪啊。
对，就是棕色脂肪细胞，
是这个细胞。那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白色脂肪细胞吧？
对，
就是他们有没有作用？
所以另外就有人开始在想就说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刚刚讲的这个 principle 啊，真正用在人身上？那你要用寒冷啊，用什么可能都是间接的方法嘛。于是
缓不济急，
对，于是就有人想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病人身上的白色脂肪细胞啊，把它抽出来？因为这个手术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嘛，就是抽脂肪嘛，
是抽脂。
抽脂的这个手术呢，基本上你就是把身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抽出来，然后抽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呢做一些基因改造，
把它变成棕色，
把它变成棕色脂肪细胞
这个厉害。
那然后呢，再把它种回去，那不是
可能会有作用，
有效吗？就可以抑制吗？那所以这个是 UCSF， 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做的这个实验那他们当然一开始就是先做老鼠嘛就是我们把白色脂肪细胞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以后，打到老鼠身上，
对，
看对老鼠身上的那个肿瘤是不是会有抑制作用？当然是 yes。当然是 yes。那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病人乳癌病人，
是
因为乳癌病人这个乳癌周围乳癌的这个肿瘤的周围有很多白色脂肪细胞，他们就分别把乳癌的肿瘤取一小块出来，把周围的白色脂肪细胞取一些出来，然后把脂肪细胞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这个时候他不敢打回去了，因为打到人身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所以在体外，
只在体外就把这个病人的改造的棕色脂肪细胞跟他的肿瘤摆在一起培养，
共同培养。
结果发现这个肿瘤真的就长得比较慢，
所以乳癌组织的生长同样也会受到抑制。
对，就是说这个在体外至少在体外同一个人改造的棕色脂肪就是脂肪细胞能够抑制自己的肿瘤。
换言之，把病人自己的白色脂肪细胞取出来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
再打回去，因为这样就没有免疫的问题嘛，那是你自己的细胞嘛，
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相信是未来应该很快的就会有人去做
就我们能想到的别人都想过了。
对，因为这篇论文呢现在是在网上公布，还没有正式发表我相信正式发表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沿着这条路开始找到一个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向
周老师，说不定有很人听了我们节目再去做实验。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探索，癌症的瓦氏效应终于成为癌症治疗的一个全新的方向那这个结论呢让我想起我的老朋友中医师朱华
朱华
他告诉我一个中医治病的哲学就是你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蟑螂老鼠自然就不会来了。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 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你和我最后都要回归地平线，下的足迹，浪花匆匆，回忆还爱深，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
我看见